在恶鬼道和畜生道里面是把他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一一对面，一一偿还啊。所以这些冤亲债主的债务都偿还之后啊，然后再辗转的到了人道啊。所以这里也表示你在三恶道里面不知道生到哪一道啊，一般是从重刑罚的那一道到轻微的啊那一道，这样次第辗转又经过很多劫很多劫啊。你比如到了畜生道，畜生道你不是说你去仅仅是还债消孽，你在畜生道里面你仍然又在造新业啊，因为他所表达的他是弱肉强食，你残忍我比你更残忍啊，又在造恶业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束过程之后才啊到升到人道里面。好，那升到人道里面，由于他是从三个道里面过来的啊，他就有他的习气啊。哎，他升到人道里面，或者贫穷下贱，或者六根不具，或者种种的疾病啊，反正在人道里面也就是受苦的人啊，大家看都不愿看的人啊，而烦恼又很重啊，烦恼也就啊，所以我们说在人道里面也具足司法界啊。有的人享福就像天堂，有的人遭罪就像地狱啊。一心具足司法界，每一界又具足司法界啊，我们都能看到福报的悬殊的差异啊。好，请看下面啊。又因求不得苦，恶念转甚，若无微善，还堕地狱。鲁莽入寂林，何由能脱也？若成佛光下照威力，则能转重轻寿，转长短寿，转多少寿，又能一出地狱变身佛土，岂可言不须佛光照耶？若着此见，得大重罪。今云：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念彼佛者，直过无疑。何况一己之佛而不可灭，即此意也。又云：弥陀如来悲心急切，乃至于无间狱大火轮中带足众生受足苦恼，方便救脱定生安养，况未轮罪之人而不救护。又云：彼佛慈力普福世间一切众生，与彼佛身刀琢相图，以慈力故不二施受。是故弥陀愿力下化众生急切之心，于此可见。何况以种种行身同众生，于足十处作化事者，实难可测。若不低信，未可谓知法者。若为众生全体是佛，为神随是能救守救者，于直向他道，如欠物债。好，这就谈到三恶道的众生辗转到了人道，由于他的福德极其的啊 漏电，但是在人道里面又要生存啊，要生存或者沦为乞丐啊。那沦为乞丐，乞丐也有丐帮哦，也不容易哦。那乞丐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哦，啊，这一片是我乞讨的地方，那一片是你的乞讨的地方。如果你越到界啊，这个丐帮和丐帮之间就要火拼喽，啊，它也类似于像种种的黑社会的性质，也有黑老大哟，啊，这个等等这些。好，他就是为了求点基本的衣食上的生存，为了点最基本的依存，可以不择手段。那人都是这样，就像孟子说的，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为事而能。一般的人没有恒产，就是没有基本的生存的条件资源，他就是放任自己的恶心，无所不为的啊。你看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农民起义，那些跟随去造反的都是所谓的没有恒产的人，流民啊。如果他有点资产的话，有点土地的话，他不可能去做犯上作乱的事情。等到他什么都没有了，反正饿也就饿死，哎，最后一个人啊，揭竿而起，振臂一呼，好打呀，那就是乱了。所以他就由于求不彻底的没有资产，又求不到这样的基本生存，他的恶念就出来了。他就想方设法去偷啊，去抢啊，啊，什么都来了。这叫恶念转生啊。如果在这过程当中，他的人生很不容易啊，动经无量劫，从三恶道里面辗转辗转，才摆脱三恶道的形体，得到人生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在人道里面又受这种生存的压迫，他又是恶念占主导地位啊，在人生里面又闻不到佛法啊，尤其是圣贤之法，他没有办法接受啊，没有办法接触到啊。其实我们看那个古人，他这个很多贫穷下贱的人，他也能得到佛法的熏习。哎，他一接触佛法，他能从自身找原因，这是自己恶业太重啊，恶业太重，他就是讨饭，他也会循规蹈矩啊。你看净土圣贤录说有个讨饭的，他每天很守规矩的讨啊，只要讨到一天吃的分量，他就不讨了。回去干什么？去念佛去啊！人家这个啊，看他念佛，想供养他，想那个给他送东西，他都不要。哎，他说我没有福报啊，受你的供养，我还是每天去乞讨，乞讨一点简单的东西就念佛。这个乞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在这种贫穷当中还能守规矩。这种人就很难得，他能守规矩、守道德的底线，说明这是圣贤的教育素质。如果他闻不到这个教育，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破罐子破摔啊，我不偷白不偷啊，这个，所以这个有钱的怕不要命的啊，这个有很多这个能够黑社会能够这个啊。为什么这个恒心无足，他就不要命啊？这个解放前那个有个上海的这个一个黑社会头子，他就是找了二三百个人，就是拿那个砍刀，就是啊砍的，反正一个事情呢，就找这些几百人就去砍啊，那这个事情他就不要命啊，不要命。那这些有钱的人，这些老板一看他来了，规规矩矩，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他反正他不要命啊！你不给我，我都给你砍，哎，这样。哎，如果他这个就是这样的恶念的话，又是恶的行为，他又不是马上下地狱吗？啊，这就像九华山有个寺院，竖了很多阎王殿的东西，那个门口一个很高大的那个 很凶的人，他心中你又来了啊，就是这样。本来你好不容易出去，你又来了，啊，地藏经也讲这个，就好像这个鱼好不容易出游出网外，哎，辗转又到网内来了，又游过来了。他的习气呀、啊，三恶道多生多劫的习气，他是恶念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恶念没有圣贤的教化，深陷因果，这种惧怕心很难转到善念。啊，他是恶念恶的行为又到地狱里面去了。这就是佛看到我们众生这情况，为什么常常讲一句话，可怜悯者。地藏菩萨就是这么悲悯众生，看到众生又常常到地狱去，他是动尽无量劫在那里啊，在那里啊拯救啊，而且在要下三恶道地方啊来夺灾难子，为什么还要到这来呀、啊？来守护啊！啊，所以这种情况就好像一个瞎子挪到那个金子遍地的地方，他本身又看不见路啊，到处都是金刺啊，遍地，他怎么能摆脱这样的一动脚一抬手就被刺伤的这样的情况？所以靠众生的智力，因为他太无明了，他太颠倒了啊！我们讲这个世间颠倒、众生颠倒、知见颠倒，都是他的烦恼，他没有智慧啊。就好像现在世间人，他如果不信前世因果，不信有地狱，他就是一个观念，不吃白不吃，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反正这个恶我能得到就是好的，只要成功啊，不怕一切啊，我是流氓我怕谁啊，那到了这个也没办法啊，骗人家钱，借钱的时候是孙子，还钱的时候啊他成了老爷了啊，人家再要他钱啊，他说钱没有，要命要有条啊，他就跟你撒了啊，你的这个那。这种行为这种恶念，他就在三恶道里面又进去了，而且又每况愈下。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加持护佑就来得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能养成阿弥陀佛光明啊，这个下照到地狱里面的这种威神力量啊，这种弥陀光明的这种力量非常巨大，就能转众生的重业啊为轻受，就能转啊在地狱里面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苦行，把它缩短时间，转长短寿，啊，就能使他在很多地狱辗转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啊情况，转为在少数几个地狱或者一个地狱就把它受完的这样的一种啊，转多为少之寿。他有这个力量啊，而且尤其是你蒙在地狱里面蒙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铸造，能够使你一出地狱直接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更为殊胜。如果你不是弥陀的光明铸造，你就即便自己的力量来受完了，我再从地狱出来，哎，马上你就到恶鬼道啊！恶鬼道有多少劫住完了，你到畜生道，畜生道又很多劫很多劫，才勉强到人道啊！人道里面也很苦啊！人道待的转个小圈又回去了，又到地狱去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阿弥陀佛光明，直接把你从地狱里面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大家看到这个才真正感知阿弥陀佛的光明，他的力量真是巨大无比啊！这真是华严的世事无碍的境界，彻底的慈悲啊！从这里我们依稀可以对照华严经，释迦牟尼佛他全降诞到阎佛提的时候，全身上下放出光明，他的地板放出的光啊，脚板放出的光明到了地狱。那么跟释迦牟尼佛因地有缘分的地狱众生蒙这个光明的铸造，也就随光冉冉升起来，就从地狱出来到了斗率天。到斗率天，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降诞南阎佛提，四千八相成佛，但是他已经是佛的慈悲啊善力所感，有一个天鼓啊，那么这些地狱众生马上就成了斗率天的天子了。斗率天天子他就虽然见不到释迦牟尼佛，但是那个鼓是佛显现出来的，这个鼓天鼓为这个啊这些地狱来的天子来讲经说法啊。一听这个讲经说法，马上证得实地，实地菩萨。于是这地狱这证到实地菩萨就非常感激佛恩，在一看啊，这个富明菩萨就释迦牟尼佛已经到地球上来了，他们这些菩萨啊就到地球上，在佛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来散花供养啊。所以为什么楞严经讲实地顿超无难事啊？无难事如果站在我们的众生角度，那很难哦，难以上青天。站在佛的强愿愿力的加皮，彻底无条件的慈悲来看，才没有难事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威力，阿弥陀佛也有这个威力，直接把阿鼻地狱众生引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去就是阿鼻八字，一去就能快速成佛啊。所以这个佛的光明是多么的重要，哪能说啊、哦、反正我也地狱果报受完了我也能出来，要不要阿弥陀佛光明也没有多大关系啊，完全不一样的啊。好，所以如果说啊、不需要阿弥陀佛光明铸造，如果有这样见解，这就要得到这个大重罪啊，这样你就完全的啊这个啊不能仰信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威神光明对我们众生的必要性、重要性、不可缺少性。哎，于是你就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我自因自果，苦受完了，苦尽甜来，我自己慢慢解决吧啊。但是自己慢慢解决是动静无量劫不可思议劫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的罪恶太深重了，所以生死轮回的果报是无有休止，是这样的一种真相啊。所以如果你用啊说不需要阿弥陀佛光明铸造，这个见解是错误的。你这个见解耽误了自己，如果你传播这个见解就耽误了很多众生的法身慧命啊，那这样就能得到大的重罪啊，这是不可以随便说的。得大重罪就是你这个知见啊耽误众生法身慧命的恶见都会招致地狱的果报。那么经典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这里举出《无量寿经》啊，谈到闻这部经典啊，信解念佛法门，称念弥陀名号，对我们众生是多么的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他有一个把它推到极致的一个比喻啊，假使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满着大火 你都要穿过大火闻这个法门。这第一。第二呢，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你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你直接可以过去。啊，乃至于在这个刀兵劫的时候啊，你这个称念弥陀名号直接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说这个弥陀的名号具有这么大的威力，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不会对你有伤害，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啊？只要有这种信心，这个火真的就是化成清凉风，因为这个火是我们的虚妄的心造作虚妄的念感召的虚妄的火，本来不真实，虚妄。那阿弥陀佛名号的实相真如的法性却是真实的啊！所以你只要自诚念佛，全佛即心，全心即佛，这个猛火是对我们不产生作用的，马上就会转换的。关于这个一句名号转换境界啊，除了观经讲啊，下品众生地狱猛火现前，这个即将下地狱众生蒙善知识开导，能够啊自诚称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转啊地狱火为清凉风啊，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化佛菩萨迎接这个啊地狱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已经表达这个名号转化的功能。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啊，就是也是一个落到地狱的众生念佛所产生的一个殊妙的现象啊。这是在阿苏沙国啊，有一个婆罗门啊，这个婆罗门呢比较愚痴啊，比较愚痴呢就一般这个情执啊啊情爱比较深厚啊，一般我们看众生的生命的这种层次，情和想是一个判别的标准啊。生命层次越低的越愚痴的，他的情爱就更深重一点啊。生命层次比较高的，他的想纯想的东西比较多，情执比较弱比较少啊。你就像这个啊，欲界里面男女的欲望，哎，这个生命情态越低的啊，比如像地居的人啊，他这非要结婚啊，哎，他才满足他的男女的欲望啊。如果到了天上呢，他可能拥抱一下就释放了这种紧张啊。四天王释放这个拥抱一下啊，这个道地天王是握手一下就解决问题。到了夜摩天可能就是这个听听声音就解决问题，或者相视一笑就解决问题啊，或者就闻到那个香味就解决问题，怎么哎，他这个就是越到上面的他的情爱的程度越淡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柏拉图讲这个精神恋爱啊，大概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不需要肉体上的接触，精神上进行一种交往啊，他也可能就释放了他的啊利比多性紧张啊这些。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婆罗门，由于愚痴，他的情执就很深厚，哎，但是他的妻子是一个念佛的啊这个信徒啊，他的妻子就。啊，这个婆罗门没有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咯，啊，这个妻子就设一个方便啊，就每天晚上要她的丈夫啊念半个钟点的佛号，就敲着金属的这个好像法器一样的敲着那个来念佛号啊，但是这个婆罗门没有信心啊，还是愚痴的，还是这个按照他的自身的恶业啊。 他有一次好像死亡了啊，就到了地狱。到地狱他所获得的苦刑是镬汤地狱，镬汤就是大油锅里面烧的顶啊温度很高的油锅，就把他这个狱卒就把他抛到油锅去煮啊，去煮死了以后又活过来又去煮啊，那个狱卒把他用铁叉把他这个缠的就抛下去的时候，正好那个铁叉接触那个钢啊，可能是铜制的钢，就咣当一下一个声音起来，哎，这一声音，这个金属的声音马上就唤起了他的记忆，唤起他，因为他原来生前就是金属的声音敲击念南无阿弥陀佛嘛，所以这个啊，这时候在地狱里面他听得咣当一下这个金属声音，马上他就失声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他也念阿弥陀佛了，这一念就成了一个，马上他在那个这个油锅里面的很热的汤马上就变凉了，变凉了呢，那个水里面就生出莲花了，那本来那个大锅里面煮了很多罪人，这些罪人都坐在莲花上了，都坐在莲花，都跟着他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就阎罗王一看这个情况，就把他先放回来，告诉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妻子，让他还阳苏醒过来，告诉他妻子。这个婆罗门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妻子，对他非常感谢啊。这个在地狱的镬汤里面，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当时阎罗王还有个妓子来赞叹啊，这个说啊。若人造多罪，因堕地狱中，才闻弥陀名，猛火为清凉。阎罗王都很赞叹哦，所以你看，这个阎罗王对念佛贤人都是恭恭敬敬的啊。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啊，这阎罗王都供永明延寿的话是天天顶礼啊。截流大师往生的时候，这个阎罗王包括他的部下赶紧跪下来送啊，因为截流大师路过的时候一片光明，直接向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地狱里面，只要我们牢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用信愿来庄严，都能够出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殊胜啊。所以你看地狱里面都有这种境界，到了我们这个世间，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未来发生核子啊大战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投掷原子弹，整个的被蘑菇因素笼罩的时候，你看看这时候不要害怕哦，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没有问题哦。你不要看，赶紧找个地洞去逃命啊！你逃也逃不过啊！原子核辐射也很厉害啊！赶紧这时候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啊，各国家都在军备竞赛啊，多少的资源，多少的人啊，人才，多少的资金都在啊，用在军事上。这些杀人的武器造得越来越尖端了，核武器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你说我们啊未来怎么办啊？还真的是啊，逃无可逃之处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直过无疑，直接穿过这样的啊大火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有怀疑啊。这个印祖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个居士跟他写信，上海的一位居士跟他写信，我看那个信写的还挺有宗教情怀的啊，看的都很受感动。这居士说，我也信佛念佛若干年了，十多年泛泛悠悠 厌离心生不起来，啊，对极乐世界也有半信半疑的这些心理。他说他真正信愿产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就是中日战争，啊，这个日本飞机轰炸上海的时候，那上海很多人有钱都逃难到外地什么的，他没有逃，也很苦啊，逃得很苦，逃到哪去呀？啊，所以他说有一次日军飞机啊，日本飞机在上海的上空低空在投掷炸弹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找掩体，就在露天的旷野啊，就是露天的地方，就站在那里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那时候才感觉到这个世间太苦了，战争了，每天防空的警报，这个人不如啊，人的生命不如犬马呀，啊，所以他那种夜临之急，这时候他就有个念头，我不跑，我希望炸弹马上下来，我就趁着这个炸弹的爆炸，带着这句佛号直接往生，这个世间也不想去待了。这时候他才感觉到厌离心真的起来了，对西方极乐世界信心有绝对的信心了。但是一旦他那个真的是自成念的时候，炸弹对他也不产生作用了，啊，反正他也没有炸死。所以我们说以后发动战争啊，这个大火猛烧的时候，包括地震海啸这些啊灾难来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南无阿弥陀佛啊，车祸空难等等，这些碰到这些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说我的妈呀，赶紧调爹调娘，叫你的爹叫你的娘都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叫阿弥陀佛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说实在话不容易啊，我们碰到紧急情况会晕，会本能的在叫天叫爹叫娘啊，这是一种心理上一种本能的反应啊。原来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一个居士，他也念佛十多年，他有一天很不好意思跟我说，哎呀，他说我昨天碰到一个车祸，碰到车祸的时候，当汽车向他这个开过来这个坡上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妈呀，啊，我的妈！他说，但是幸好那个没压过的只是撞那个轻伤，但事后他很惭愧，为什么我当时阿弥陀佛出不来，而是我的妈出来了？是这种，啊，他平时又喜欢又有这个爱好那个爱好，业余爱好很多啊。这时候他说下定决心把这业余爱好全都放下。多念阿弥陀佛，就说明他平时这句佛号念得不熟啊，不能马上的这个反应出来啊，念得不熟说明他对弥陀的决定救度这个信心还有欠缺啊，所以这要平时操之有素啊，平时要练兵，在战场上才能杀敌制胜取胜，你平时都不练兵的话，你一上场都是乌合之众，马上你的念头就散了，就晕了，啊！所以我们平时坚定信愿，我们只要在一切时一切处任何苦难的时候，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就不会有问题啊！啊，或者逢凶化吉。或者命中要时，当下就衬托这句名号直接往生啊，在目前天灾人祸非常多的时代，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啊，连三千大千世界的满中大火都能穿过，何况自己的业力所感召的火不能灭呀啊。这个火从哪来的啊？也是自己的业识的心变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客观的火啊。 那这个火的体性，性空真火啊，这个性空真火，真空性火啊，这个清净本人啊，这个周遍法界啊，所以你对这个火不要害怕，实际上你内心没有它，它也对你产生不了危害啊，是谈这个意思啊。这个好，在下面讲经云又谈到阿弥陀佛这种同体的大悲心非常的急切啊，悲心急切。我们对这个话有时候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悲心急切啊，急到什么程度啊，恳切到什么程度，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很有概念啊。如果站在阿弥陀佛就是慈母，我们是他唯一的子女啊，我们在这个三恶道里要掉进去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啊慈母看到他的儿子在悬崖峭壁的边缘即将摔下去的时候，这时候对他的那种拯救的心是什么啊，要体会这种悲心急切啊。悲心急切他就能够动尽无量劫随行六道，不想舍离，我们到哪一道他跟随到哪一道去，用种种的善解方便，种种的啊这个应化身来啊激发我们的信心啊，乃至我们堕到阿鼻地狱啊，这个铁城猛火的啊，还有各种啊火车啊火狗火鹰啊，都在把我们啊，团团的包围，我们没有逃避的地方的时候，这个阿弥陀佛悲心急切要带阿鼻地狱的众生受种种的苦恼啊，用种种善巧方便来救众生脱离啊阿鼻火城的巨苦啊，令他当生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用这个推到极致的悲心，对阿鼻地狱众生尚且能救，那么现在反观我们，虽然也有种种的恶业，但至少还不至于当生到西方，到阿鼻地狱去，就是还没有轮堕到阿鼻地狱的人，那阿弥陀佛更能救度了。好，经典又云啊，阿弥陀佛的那种慈悲愿力啊，普遍护佑世间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不仅包括人道众生，也包括冤非难动一切有情识的众生啊。阿弥陀佛是大平等心，把一切众生看成等同一致啊。由于他是这样的大慈悲心，所以众生愚痴啊，这个不信佛，甚至诽谤佛，甚至啊这个伤害佛啊，害佛啊，那佛会什么态度呢啊？这些愚痴的众生对阿弥陀佛的身体都要伤害啊，就是刀琢啊，用刀来伤害啊。还有一些有善心的有性根的啊众生对阿弥陀佛有信仰啊，就对他要相图啊，刀琢表明伤害，没有信心伤害众生的众生，相图说明有信心的众生供养阿弥陀佛。好，那么佛阿弥陀佛对这两类众生，由他的平等的慈悲心来看，都是平等的施舍，不加分别，不会说对伤害佛的众生有憎恨心啊，也不会说对于供养佛的东西特别的要青睐。哎，佛是平等心啊，尤其对伤害佛的这些恶业的众生倍加一份怜悯慈悲，发愿首先要先救度他啊，这就是平等不二的摄受一切啊善恶业的众生。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 他的这个下化众生，就是面对九法界众生来教化来拯救的这种急切的悲心啊，就在这个推至极致的这状态当中，可见他的全报啊。何况在无央数劫以来，阿弥陀佛以种种的行啊，随行九法界啊啊，这个哪一道众生，恶鬼道众生就显现恶鬼的身体，人道众生显现人道的身体，身同众生啊啊。那么于一切时一切处做教化众生的佛事啊，这样的从本垂极啊，大不可思议的佛事，实在是我们凡夫的思维和语言难以测度。如果对这个不能真实的产生信心啊，就啊不能说你对净土之法有了知了啊。如果还有一种见解说啊，众生当下全体是佛啊啊，不啊为神啊，不能啊，审视谁是能救，谁是所救，啊，这就是那些啊喜欢谈玄说妙啊，我即心即佛，没有能救所救，没有能生所生啊，我就是啊唯心净土，自性迷途啊，哎，他就薄无净土啊啊不。信解阿弥陀佛对自己的重要的意义，这就那些空浮高兴之徒常常去谈这些啊，实际上是自误误他。为什么？你说你全体是佛，但你说你也全体是魔哟啊，一心具足十法界啊，十法界我们说一切众生啊有佛性，但你不能说你就是佛啊！啊，从烦恼的层面，你还是一个重烦苦恼的众生呢。啊，你要通过修德才能把佛性的性德显发出来呀。啊，你不能说你就好像你矿石里面有金子，你不能说这块矿石就是金子，它没有金子之用，你一定要冶炼金子出来，你才说它是金子。但是它有含金量哦，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不能直理会事啊，这个说法就是没有能救所救，你在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之前，没有得到不二的境界之前，你能离开能属吗？能离开啊主客体吗？都离开不了的啊。所以就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才要祈祷能救的阿弥陀佛，所救的苦恼众生感应道交，往生净土，到那去才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全体是佛，没有能救所救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过程，不是当下就是的啊。如果还是执着这个当下即是啊，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妙耶禅师说就会向他很直率地说，汝欠悟债啊，你说你开悟了，但是你的知见却是这样的不到位啊，这样的颠倒啊，说相似法啊，这个就你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开悟啊。真正开悟的人，那往信愿称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九牛莫完也。好，南无阿弥陀佛。